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国光广播，法眼世界，我是主播苗苗。
我是主播刘伟，
我是主播江川。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光广播的支持。那么广播站呢，即将推出自己的系列节目，这期系列节目呢，是以爱为主题的。爱呢，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诶，那对于爱呢，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下面我们就请两位新主播来讲一讲。
我觉得爱啊，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但是现实生活中爱有很多种，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爱，还有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的意思，还有恋人之间的爱，还有朋友之间的爱，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东西。
关于爱是什么，刘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世界不能没有爱。
以上关于爱的话题，我们就先简单的说到这里。下边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眼世界。下边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也就是我们的案例分析环节。第一个案例：大学强制学生签协议，学生自杀，学校无责。
近日，山东建筑大学与学生签订了《山东建筑大学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约定，学生出现自杀、自伤等情况时，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学校的这一协议很快被学生发上网络，被取名为“学生死活与学校无关”，山东建筑大学强制学生签协议书，如有身亡，纯属巧合。某大学强制学生签订生死状。从山东建筑大学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看出，协议由山东建筑大学学生工作处甲方代表学校与学生，也就是乙方签订。引起热议的是协议书第十条和第11条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责任，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其中包括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造成的及学生自杀、自伤的6项内容。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情形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文件认定，其中包括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等4项内容。
据一名大三学生说，11月11日，学院相关负责人召集学生开会，说有份协议书让大家签一下。回到宿舍，学生们都领到了山东建筑大学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这份协议一式两份，签字后学校学生各保留一份。2万多学生差不多都签了协议。不过，也有不少学生对此表示担忧。学校让我们签字，但事先并未征求我们的意见。工程管理学院的一位学生说，拿到协议书后，有些同学不愿意签名，又担心老师怪罪，他们便互相在协议书上代签名字。这样做一来能蒙混过关，二来以后如果出事，学校拿出协议，上面的名字不是自己签的，协议根本不成立。
那么山东建筑大学为何要与学生签订这份协议呢？学生工作处李先生说，学校确实与学生签订了相关协议，但协议并非强制签订，引起部分学生热议的条款是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原文摘录，学校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重视安全问题。至于学生是否签订协议，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而有的学生担心，学校是有选择性的抄录法律法规，利于学校的写在协议上，不利于学校的却没有提，是不是在回避责任呢？其实啊，从协议书本身约定的内容来说，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之处。不过，《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12条款，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在协议书中却只字未提，签字即表示认可、认同相关法律条款。即便不签字，诉讼时也要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执行。签不签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签订协议应遵守平等自愿原则，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另一方签字。
那好的，这次案例呢，我们就带大家回顾到这里。 哎，刘伟，你觉得大学强制学生签订这样的协议，这种大学的这种做法合理吗？
我觉得吧是不合理的。虽然他这个协议的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这种规定，但是他学校强制学生签订这种协议，已经违反了这种就是签订协议应遵守的平等资源的原则。但是就是我在想啊，为什么学校会要求学生去签这种协议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年呢，校园那个就是自杀像这种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多了。学校啊每如果说每天都有人自杀的话，那么学校就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无比巨大的。所以说学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所以说才跟学生签订这种协议书。那么可能是因为学生的不自爱导致的这种现象。
哎，是啊，我们说啊，这个自爱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说如果说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又怎么去指望别人能够对你好，去爱你呢？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自爱理解成为是赢得别人的爱和尊重的一种前提和根本吧。哎，江川，你对于这个学校强制学生签协议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想法是，大学这所大学之所以强制学生签订协议，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那个因为大学生自杀而造成大学承担太多责任而导致那个不堪重负的局面。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效果的。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校方给予学生更多的关爱，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源上来避免大学生因为心理负担、压力等等导致自杀的现象。
诚然呢，像山东建筑大学和学生签订，像山东建筑大学与学生签订《山东建筑大学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这样的强制性协议，肯定啊是一种不合理的协议。但是我们也向比较深远的层次分析了一下它的原因，就是可能学生不自爱，学生的校园惨案发生的过多，才导致了大学比较无奈的这样一种强制性的做法。那么提到爱这个话题啊，可能我们更多想到的就是所谓爱情。又有一句话这样说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叫做法庭上的离婚女的案例，来看一看作为弱者，妻子们是怎样打响婚姻保卫战的。
2010年5月底，沈丽将丈夫齐磊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沈丽与齐磊结婚已11年，他们的女儿也已经9岁了。沈丽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那个对她甜言蜜语的丈夫哪里去了？她起诉离婚，是因为怕被他气疯了。沈丽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丈夫渐渐疏远了她。当她意识到这点时，丈夫的心已经离她很远了。她曾努力挽回丈夫的心，先和他平心静气的谈，后来是哭闹，我都为了他自杀过。为了向丈夫证明她还是爱他的，更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沈丽把结婚时的金戒指吞了下去。可是她一点都不心疼，按照120医生的指导，她使劲拍我的背，让戒指往下走。当我把戒指抬出来时，他竟然冲女儿喊：“快看，你妈拉金子了！”齐磊的这句话重重地伤了沈丽的心，她明白这段感情已经无法挽回。沈丽提出离婚后，齐磊一口就答应了，女儿由沈丽抚养，齐磊没有意见。可到分房产时，两人争执不下了。在沈丽看来，房子是她和女儿生存的根基。齐磊竟然不顾往日的情分，绝情的要把房子抢走。无奈之下，沈丽想通过法院来裁决。
案件转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龙沟桥法庭的吴中华法官手中。 他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你真的难以想象当时他有多激动。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陈丽是怎样一个激动。庭审刚进展到举证质证阶段，陈丽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齐磊说，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借母亲和姐姐的钱买的。陈丽一听就急了，说，你胡说八道啊，根本就没借过钱。我问齐磊，你有借条吗？他说有。我又说，法院认可的欠条是夫妻共同签字的，或者单方签字另一方认可的，这种欠条你有吗？他说，这种欠条我没有。之后齐磊又提出，亲属之间打欠条伤感情，我更不可能让沈丽和我一起写欠条。沈丽一听，冲着齐磊破口大骂。而第二次开庭的情况让吴中华法官至今仍心有余悸。第二次开庭时，听见我在听齐磊陈述，沈丽又急了，他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是什么法官，竟然听他胡说八道，他一直在说谎，你听他的，一排期就排得这么晚，他根本就没有出差。我说，法官是中立的，刚听了你的陈述，现在也要听他的陈述。至于排期，上次开庭他提出出差一个月时，你当时要是反对，我们会协商提前开庭的。吴中华的解释似乎让沈丽平静了很多。可是当时齐磊再次说到他借母亲和姐姐的钱时，沈丽又爆发了。他突然站起来，跑到被告席上，用手抓齐磊，把齐磊的脸都抓破了。而齐磊不但不躲闪，反而带着不屑的笑容，任凭沈丽苦恼。他越是那样笑，沈丽就越生气，最终法警出面制止了沈丽。坐回原告席的沈丽一直怒视着齐磊，不时大骂两句。他甚至都不听我说话，要重复问两三次他才能听清我的问题。吴中华说，齐磊继续用无所谓不在乎的语气陈述事实。我突然觉得沈丽的脸色不对劲，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突然冲到窗户边，拉开玻璃窗要跳楼。送走沈丽后，我和接手这个案件的法官说了沈丽的情况，让他一定注意他的情绪问题。第二天下午，吴中华接到了沈丽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一再道歉，他说他当时真的是被齐磊气疯了。最后他问我，吴法官，他一直说借了家里人的钱，我该怎么办呀？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在法庭上再三向他说明了法庭认定借款的条件，他根本就没有听见。
吴中华估计沈丽对自己的偏见始于一条皮带。第一次开庭时，他为了证明齐磊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拿来一根皮带，说这就是齐磊绑上他按在床上打他的那根皮带，但从那条皮带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虽然吴中华和沈丽说明了证据要有证明力，但是沈丽还是认为吴中华偏向齐磊。与沈丽一样做无用功的还有黄子燕，她为了说明丈夫沉迷网络游戏而忽视她，就拍了自己家的电脑作为证据。为了说明丈夫不让她吃饭，就拍了很多食物的照片作为证据。开庭那天，她抱了一大摞照片放到审判席上，既散乱又没有证明力。吴中华说，遇到这样的当事人确实让法官很头疼。如果他请法律专业人士指点一下或者代理，也不至于盲目提供一堆无用的证据。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很可笑的一点啊，就是说有一个叫做黄子燕的当事人，她呢为了说明丈夫不让她吃饭，就拍了许多食物的照片作为证据。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知道，这些照片根本是不可能作为证据的，它是完全没有效力的。那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结婚后的女性啊，一定要居安思危，在看似平静的婚姻生活中要保持适度的清醒和理性。我们一定要暗中掌握男方的收入状况，留下复印证件等等啊作为起码的证据，这样的话就算是发生离婚诉讼，我们也便于举证。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男方做的非常非常过分。他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有基本那种责任感的人，他就很没有责任心。既然都已经是夫妻了，那么 就不仅是在感情上，也应该在道义乃至一种义务上，都应该是对他妻子应该好一点的。但是本案中可以明显看出，那个男方对于他的妻子是非常，可以说非常冷酷而且残忍的。我觉得这是造成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在此也奉劝广大的男同胞们，那个做人一定要有责任感，然后同时也那个建议广大女性朋友们，那个谈感情可以，但是一定要选对人啊，就是这样。
我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既然这个男方对女方的感情已经就是没有了，为什么当时要结婚呢？是不是耽误人家了？其实夫妻结婚呢，虽然我只是一个大学生，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就是从我自身我爸妈那种情况来看吧，我就想，虽然我爸妈结婚已经有20年了，但是他们中间虽然也发生过一些争执，但是没有闹到这种地步。就是平时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注意沟通嘛，不需要去大吵大闹，这样只会是一个矛盾激化。冷静下来以后才有智慧去保护自己解决问题。像我爸妈可能就是当时小嘛吵架，然后一般都是我爸主动承认错误，然后不去劝我爸妈了，然后继续回到这个案件上。像沈丽这种情况，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法庭上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无论对方表现的怎样无赖，都不能在法庭上哭闹。这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自己更加有利一些。
刘伟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啊。像现在我们就出现了一种这个离婚率飙升的状况。这个现象很奇怪啊，就是我们按理来说，现在的社会是属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们可以说婚姻几乎都是在这个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建立的。按理来说，这样的婚姻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年轻的小夫妻，结婚没有几年啊，就找不到婚前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甜甜蜜蜜的状况了。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问题，当这些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的时候，他们呢就走向了离婚。还有刘伟刚刚提到了一个关于夫妻之间宽容和忍耐的问题，因为现在啊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说可能为别人考虑的相对来讲会少一些我们也希望这个，毕竟现在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嘛，也期待着所有的夫妻关系都能够比较和谐。同时呢，再一次提醒广大的妇女同胞们，如果在第一次发生身体暴力后呢，一定要马上向父母、密友、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倾诉。如果伤势较重，应该马上报警，要求出警做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并要求警察对丈夫进行讯问，能够刑事责任追究就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不够刑事责任追究的呢，可以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要求警察对施暴者进行治安处罚。不报警的话也要拍照去医院验伤，自己拍照的时候不要只拍局部伤口，要能看出是谁的伤。我们还可以请像居委会啊、妇联啊这种机构来出面调解。总之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在开头已经说过了，爱分很多种，有自爱，还有夫妻的爱。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的爱。我们知道啊，艾滋病这种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绝症了吧？它的发病率在越来越高。那么最近呢，社会就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到底艾滋病感染者能不能当教师？那么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样一则案例。11月12日下午3时，安徽省安庆市临江区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进行一审宣判，法院驳回了原告艾滋感染者小吴的诉讼请求。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今年5月，原告小吴报名参加了两被告 安庆市教育局、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安庆市职学校招聘教师考试，经过笔试、面试、小吴入围体检，因被检测为艾滋病感染者而未被录用。原告小吴认为，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中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平等就业权，故诉请确认被告认定原告体检不合格、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请求责令被告作出录用原告为安庆市市职学校教师的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法律法规在保护传染病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传染病患者就业岗位也做了限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在参加教师招聘的初次体检中被查是艾滋病感染者，不符合教师法对从事教师职业身体条件的要求。被告根据原告的体检报告作出不予录用决定，事实依据充分，而且程序合法。一审宣判后，原告明确表示将上诉。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我们怎么去分析呢？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首先是理性的一个方面，教师法已经对就是从事教师职业的这种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已经明确列出。这个小吴他是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已经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不论他的决定是事实依据充分的。那么但是从感性的这样一个角度上去讲，这个法律条文列出这样的要求是否是合理的，这是否是对这样的病毒携带者的一种歧视呢？这是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本案虽然合法，但是并不合理。试想，如果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在教师的岗位上都被法院认为是有害人体健康和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话，那么这些艾滋病感染者还能从事哪些职业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在法律上的现状是，我们对艾滋病感染者这类的弱势群体是缺乏一种道义上的关爱的。虽然法律上现今仍没有保护他们的一些条文规定，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
以上的这个案例呢，也特别充分地体现出了在人情和法理上的一个小纠结吧。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希望能够呼唤到对于艾滋病人这种社会群体更多的关爱和关注，更多的社会对于他们的关心和支持，而不是一种歧视和不平的待遇吧。希望全社会能够以一种更加博爱的眼光去审视他们，接纳他们。11月11日，一年一度的光棍节刚刚过去不久。每到光棍节啊，各种关于光棍的话题就凭空出世了。那像有一些人呢，是表示对光棍的惺惺相惜，还有呢想对光棍节彻底说再见，还有对光棍节的奢望和期待，还有对光棍节的一腔优越，甚至啊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有很多单身的女性啊去拍单人婚纱照啊。详细情况我们请刘伟来给我们说一下。
那先来说一下光棍节的事吧。现在的孩子啊，虽然不谙世事，却在光棍节的寒光辐射下普遍早熟，早早的开始酝酿何时学习、何时升学、何时恋爱、何时家庭、何时走向婚姻的殿堂，结束这令人恐惧的光棍经历。这当然与官方语出惊人分不开。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出生人口男女比例近120:100，全世界最高。据推算，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天哪，现实正在告诫男多女少，家长不能不为孩子早续良缘， 男孩不能不为女孩情窦初开，这是社会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年轻人对光棍节举轻若重，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虽然还是那句老话，却在年轻人中如同爆炸，各有各的情愫追逐。学习恋爱两不误已经成了时尚，进了高中的日子也就是恋爱成熟的日子，高中迈向大学的日子也就成了不是家庭胜似家庭的日子。光棍节之所以孕育而生，就是结束光棍呼声在振聋发聩。难怪大学流行我们是光棍，你是平庸的光棍，我们是光棍，热爱生活的光棍。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在这个城市留下印记，我们选择快闪。中年人对光棍节更胆战心惊，一方面为孩子购房款疲于奔命，一方面为结婚前心血耗尽，天价房价几乎把人性压垮。女青年非房不恋，一套天价的房子足以把男孩一家打趴。光棍节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节，打劫的劫，成了社会流泪的红蜡烛，这不该让人深刻反思吗？不过天价房价将改变今后光棍的危机，男孩的结婚成本成为整个家庭的硬杀伤，女孩的百家相求成为全家高傲的本钱。过去生男孩全家欢乐沸腾，现在生男孩全家忍辱负重。过去男孩是养老本钱，今天女孩是招商银行。光棍节应该充满阳光，可是今天的光棍节几乎充满了对社会趋于畸形化的诉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光棍节也是社会的反光镜，执政为民的轻重缓急、是非对错、民情民生等都被光棍节明晃晃的照着提示着。说完了光棍节啊，下面再谈一谈那个单身女性拍单人婚纱照的事儿。据了解啊，到影楼工作室拍这种单人婚纱照的市民主要是25岁左右的单身女性。同时呢，拍单人婚纱照的这些女性啊，选择的都为裙摆较短、款式较为活泼的婚纱，而裙摆较长、款式相对庄重的白纱选择的人比较少。据人介绍啊，单人婚纱照是在近2年才开始逐渐兴起的。以前大家的观念比较保守，认为婚纱照必须2个人才能拍，一个人拍婚纱照不成体统。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婚纱影楼、摄影工作室逐年增多，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也是间接促进单人婚纱照兴起的原因。以前一些影楼拍写真是坚决不提供婚纱的，现在为了吸引客源也提供了。还有一家影楼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单人婚纱照虽然开始兴起，但对大部分市民来说，尤其是对一些比较成熟的女性来说，拍婚纱照还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也有不少女性比较坚持，觉得婚纱照一定要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拍。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对于想要拍单人婚纱照的女性，她也会尽到提醒义务。她说，我会既提醒她们要多考虑父母的感受，如果长辈不喜欢她们过早披上嫁衣，就尽量避免选择婚纱。
光棍节呢，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反光镜。也不知道啊，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那所谓光棍节呢，就与我们所说的这种狭义的爱，也就是爱情相关。那么下边我们来说一下一种更为宽厚和深远的爱，那也就是父母的爱。有心理专家啊，特别提醒一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他们呢可能是想让孩子尽早的入学，想尽一切努力啊把孩子培养成超常儿童，但是啊这对于男孩来说却是很灾难性的，结果可能酿成摧残男孩的悲剧。那么心理专家啊就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晚点上学是给孩子的最好礼物。下面我们请江川来介绍一下。
日前教育专家孙英晓的一份调查报告更加深了社会对男孩危机的关注。这项由孙英晓主持的研究表明，男孩身心发育显著迟缓于女孩，并具有容易冲动而控制力较低的特点，所以千万不要让男孩在6岁前入学。男孩危机主要体现在学业、心理、体质等方面。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各个年龄段的男孩都面临危机。以学业为例，2006年到2008年连续2个年度， 在全国约50000名国家奖学金获奖者中，大学女生人数均为男生的2倍左右。再看心理危机，男性青少年网民上网成瘾比例为13.29%，女性为6.11%。在网瘾青少年中，男性比例达68.64%，远远高于女性的31.36%。男孩危机并非中国独有，更已成为国际性现象。在英国，女生几乎在所有考试科目上都比男生表现优异。在美国，男生比女生更早辍学，脱离正式的教育制度。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从上学开始的那一天起，男孩在读写能力发育上就比女孩晚许多。然而，人们往往要求男孩和女孩在相同时间内以同样的方法学习同样的知识。男孩甚至连手指神经都比女孩发育的晚，因此让男孩握住铅笔并写出漂亮的汉字更加困难。这些发育上的差异往往使男孩被视作愚笨或迟钝，这可能使他们从一年级起开始就讨厌学校。研究表明，在整个小学阶段，男孩的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总体仍落后于女孩。当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把宝贝儿送进学校，他们往往会得到一个难以相信的结果：儿子怎么什么都不如别人，居然还成了问题儿童。在小学里，绝对是女孩的天下，她们聪明乖巧，处事伶俐，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爱，所以班队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即使与男生发生冲突，发育领先的女孩也能把男孩打得落花流水。正是基于对男孩发育迟于女孩的发现，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已经在尝试让男孩晚一年上学，甚至认为这是给男孩的最好礼物。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趣闻，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音乐过后，欢迎回来。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律政原定。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存在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和个人利益博弈的角度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啊，是中国古代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西方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法律中也同样存在着该原则的身影。那么对于正处在依法治国关键阶段的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呢？这呀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在法律中存废的关键，应该是在立法上对于各种利益相衡量所做出的科学选择。下面呢，就请江川为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亲亲德相守内的原则概述。中国刑法中亲亲德相守内原则的历史沿革及立法现状。亲亲德相守内原则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礼法的结合同步的。亲亲德相守内原则源于先秦儒家关于孝的伦理观念，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至其中，就是对该原则的最好体现。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当时，儒家思想还未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因此亲亲德相守内原则也就只停留在了道德层面上，而未上升为立法。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注重了孝治，儒家思想日益受到当政者的重视，直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孝治的氛围中，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起来，并最终于汉宣帝缔结四年上升为立法，诏曰：自今子守逆父母，妻逆父，孙逆大父母，皆勿作。其父母逆子，夫逆妻，大父母逆孙，罪殊死，皆上请停位以闻。此时亲属范围限制在三代以内。礼法的完美结合完成于唐朝，亲亲德相守内原则同样是在唐朝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扩大了法治范围，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做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公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引，不屈奴婢为主引，皆勿论，即漏其事即折与消息亦不作。从清末变法开始至新中国的成立，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律体系轰然解体，保留的中华法系特征也寥寥无几，亲亲德相守内原则便是其中之一。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亲亲德相守内原则的相关内容，并进一步扩大了亲属的范围。新政权建立后，为了彻底粉碎伪法统，建立全新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否定了亲亲德相守内原则。近期的1996年修订刑诉法和1997年修订刑法仍未对亲亲德相守内原则网开一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同谋的， 以共同犯罪论处。这是中国刑法中性侵得相守逆的原则。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刑法中性侵得相守逆原则的体现。从世界各国立法上看，性侵得相守逆原则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所特有的。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其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今天很多国家现行法中仍存在着性侵得相守逆原则的身影，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及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性侵得相守逆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的存在意义。性侵得相守逆原则不仅仅是道德规范。现在很多人把性侵得相守逆原则看作仅仅是道德范畴之内的事，而不把它当作法律原则来对待，这是对该原则的一种误读。从法理上讲，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辅相成，并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法律化，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底线。从法的产生历史来看，法的产生就是部分道德和习惯独立为法的过程。诚然，性侵得相守逆原则原本是一个道德规范，但如果它仅仅如此而已，那也就没有探讨的必要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性侵得相守逆原则调整社会的特殊功能，使得它进入了立法视野。一旦成为成文法的一部分，该原则就不再是道德规范，或者至少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性侵得相守逆原则入法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结合的过程，但一旦成为法律，就主要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调整社会，因为法律的调整机制比道德更具有强制力，否则它本身的现状就已经能满足社会需要，我们也就不必无病呻吟了。所以性侵得相守逆原则是法治而非德治，是与当前的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性侵得相守逆原则的现实意义。性侵得相守逆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社会结构、人的观念及人际关系都已不同往昔，但它仍然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功效。其一，该原则符合我国现阶段之国情，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以期更好的发展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今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使综合国力持续发展，而发展的必要前提便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其二，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本能的反应，是人类的感情基础。其三，该原则有利于教育感化罪犯，将国家公权力的惩处与社会矫治、家庭温情相协调统一起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挽救罪犯。其四，该原则有利于防止法律权威的降低，使得法律更加亲民，激发公民自觉守法的积极性。
今天的法眼世界到这里就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国光广播法眼世界的关注和支持。我是主播苗苗。
我是主播江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